所以黛玉看到宝玉进门来了，那宝玉就嬉皮赖脸啊，就说好妹妹，你昨天可告我了不成啊？你可以看到他们因为前面偷看了禁书，对不对？两个人在那边偷偷看什么黄色小说，所以后来他们两个就常常引用那个小说里的话来讲来讲去，所以林黛玉就生气了，就跟他说我要去告舅舅。那贾政如果知道宝玉看这些书要被打死的，不好好用功偷看 A 片之类的，所以宝玉就以为说这个林黛玉说问他，他当然知道说其实林黛玉不会去告啊，说会告可能是宝钗。黛玉基本上后来跟宝玉是一起偷看禁书的一个人，就他也分享了宝玉的那个情欲的那个部分，所以黛玉其实不太在意这些东西。黛玉也从来不要求宝玉好好读书考试做官啊，他从来不讲。所以有一次宝玉讲出真话，宝玉就骂宝钗啊袭人这些丫头，他就说林妹妹从来没有讲你们这些混账话啊，这混账话就是说因为他们要劝他说你好好读书，你马上要考试了，你要怎么样怎么样。因为黛玉从来不在意人世间的价值，就是入世价值他根本不在乎啊，就是你将来做不做官，你考试考得好不好，你书就是那个儒家的书读得好不好，他从来不在意啊，从来不在意。他是讲一个情这个东西，就是老庄的东西，个人的逍遥。所以宝玉就故意逗他说你是不是有去告我了，昨天有没有去告我，就舅舅那边告我。他不知道说晚上的那一段公案，晚上那一段公案就是宝钗去找他，就黛玉去就被挡在门外那个。现在黛玉生气是为这个事生气，昨天中午的事他早忘掉了，因为他们两个老在一起闹来闹去的，所以宝玉觉得他还在为了中午的事生气，就不是，他已经为晚上的事生气。可晚上的事宝玉在房间根本不知道，所以这里面当然也是黛玉的一个自闭个性，就是黛玉受的委屈甚至也不讲，所以连宝玉跟他这么亲他也不知道他怎么搞的又生气了。那可是他被关在门子外面这个事情没有一个人知道啊，所以我们看到林黛玉怎么反应啊，林黛玉回头就叫紫娟，就不理那个宝玉啊，就是通常我们看到那个小男女吵架的时候就是根本不理他，就跟另外一个人表示跟另外一个人很好讲话，就紫娟把屋子收拾一下啊，下一扇纱屉，下一扇纱屉，纱屉就是用过去的纺织的纱做成的纱窗。我们现在纱窗通常是金属丝，古代就是真的蚕丝的纱窗。纱屉 它是蒙在一个像抽屉一样的凸起来的木头上，所以围在窗户外面来防那个蚊虫的，所以叫做纱屉啊。那如果有大燕子回来，把帘子放下来啊，把帘子放下来，就是说因为燕子会归巢。那如果燕子回来的话就把帘子放下来，那放下来以后拿狮子依住。那这个也许大家不太容易懂啊，就是什么叫做狮子依住。狮子是一种石雕的东西，它有一种我过去有一个这样的石狮子，然后底下是平的，大概有十几公分见方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它可以压席子也可以压帘子。就是我们铺开席子，席子不是平常是卷着吗，铺开以后那个席子不容易平，所以四个角就会有四个石狮子压住。还有就是那个帘子，帘子放下来以后，帘子有时候卷着的，因为它本身那个弹性它放下来以后不平，所以就把那个帘子的角压住，而且可以防那个风去吹那个帘子，那个帘子不会乱飞。所以有一种这种东西在台湾的过去的古董店我看到过啊，这种石头雕的石狮子。所以这里讲的是说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依住啊，依住就是压住的意思，就是把它压在那里，然后烧了香就把炉罩上啊，就是过去的家里都焚香的啊，香囊这一类的东西，焚了香把炉罩上，一面说 一面直往外走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就是表示说我不要理你宝玉，你少跟我讲话啊。就是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常常跟一个人闹翻的时候就是这种，人家过来跟你讲话你更不理他，就假装跟别人讲话了。那一面说一面直往外走，宝玉看他这个样子还以为是昨天中晌的事，就昨天中午的时候他们闹过一个别扭，就是因为宝玉引用了禁书里的话讲他崔莺莺啊什么这些事情，所以他想黛玉大概生气了啊。他更不知道是晚间的这段公案，就是晚上因为晴雯不开门黛玉被关在外面的这段公案，他就打工作揖啊。就是宝玉很好玩，就是宝玉永远是陪小心的，永远在女孩子面前觉得要小心要赔不是啊，打工作揖。那黛玉正眼也不看啊，根本不理他，就各自出了院门，一直找别的姐妹去了。宝玉就心中有点纳闷， 他就自己在猜疑啊，说看这个光景好像不是为了昨天中午的事啊，因为那个事没那么不得了。他用常理判断，黛玉通常为那个事生气也都是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好了，怎么会生这么久的气？他也觉得有点一点怪怪的。那一面想一面就跟着黛玉后面就追过来。那宝钗、探春正在那边看鹤舞。这个大家也许不太了解鹤啊，过去的庭院里面都养鹤。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次大唐的展览的时候，有一个唐朝的鎏金的盘子，一个菱花盘，那个盘子里面有一个文人在弹琴，然后旁边有几块太湖石，那就是最早我们现在看到在画面里面出现的庭院。一般人都认为宋朝以后庭院发达，就文人的庭院，可是这个盘子出土以后说明唐朝就有庭院，就太湖石种一些竹子一些兰草，然后一个文人就铺了一个席就在那边弹古琴，然后前面就有一只鹤在那边舞。很多文人认为鹤有一种灵性，就是他听到最美的音乐的时候他会展翅，那当然不一定是舞蹈，只是他大概高兴吧，他就在那边。就鹤，因为鹤的姿态非常漂亮，那个很长的脚很长的颈子，而且灰的浅灰色。那台湾不太容易看到鹤，因为太热啊。我在日本看到所谓的灰羽鹤，非常漂亮，你才会感觉到为什么古代的文人这么喜欢鹤，因为它有一种优雅。就所有的鸟类里面，走路很少像鹤这么优雅的，而且动作的那个美。好，所以这里讲的鹤舞是说，大概他们有音乐，所以鹤就飞在那边，然后再展翅，所以他们就在看那个鹤的跳舞。因为这个跟我们的生活内容相差蛮大的啊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太容易懂说，怎么在看鹤舞呢？什么叫做鹤舞？然后最近我知道台北有一个朋友家里养了鹤了，然后说他常常在那边看鹤舞，当然那个要花费很大很大的功夫，因为包括气候啊什么都不容易养鹤，就是台湾其实不是那么适合养这种寒带的鸟类的。好，他就在这里看这个鹤舞，然后黛玉走过去了，三个人一同站着说话，就黛玉跟别人都好好的都说话，就是不要理宝玉啊，就是摆明说我不要理你了这样。那又看到宝玉来了，探春就笑着说，宝哥哥你身上好，我整整的三天没看见你了。那宝玉就笑着说，妹妹身上好，我前儿还在大嫂跟前问你呢。那好，我们看到在这里探春出现了一段戏啊。探春我们讲到是这个贾家的第三个女孩子啊，元春、迎春、探春、喜春，第三个女孩。那她不是大太太生的，是赵姨娘，是一个偏房生的庶出。那么我们今天也不太计较什么庶出正出，可是古代非常严格，所以赵姨娘跟贾环的关系会让这个探春常常处境很尴尬啊。所以等一下也会带出这一段，因为她的母亲是等于丫头出身的，所以你会觉得她在这个大观园里面，探春本身聪明漂亮能干，可是因为出身的身份常常让她觉得有一种不平衡的东西。